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是6月15号。关于历史上的今天 ,1860 年南丁格尔在英国伦敦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护士学校。1949年台湾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2005年牙买加选手鲍威尔在雅典奥运缔造100公尺9秒77的世界新纪录。那关于历史上的今天呢，我想要再跟你们多谈谈呢1949年台湾进行币制改革的这件事情。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经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以下呢我就简称它为通膨。通膨指的是一般物价持续的上涨，当物价不断的上涨，你的金钱购买力就是一年比一年缩水了。好，假设现在一个汉堡是100元，而我们现在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是 3% 的话，那么呢汉堡每年就会比前一年贵3元。好，那十年之后，本来一个100块的汉堡，你必须要花130块才买得到。那如果说我们的薪水也跟着调涨的话，通货膨胀率对我们来说，好，可能就不算什么。但假设我们薪水调涨的幅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幅度的话呢，那我们的荷包相对呢就是变得缩水了。好，你可以想想，假设你现在有10万元的存款，那每年3%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呢你每年就会损失3000元。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的通膨有多么的严重呢？当时一斗米要价旧台币 24.5 万。大家对一斗米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查了一些资料，换算了一下，一斗米呢大概是6到7公斤，而一公斤的米呢大概可以煮14碗饭。那我以 6.5 来乘以14呢，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一斗米大概可以煮呢91碗饭。假设你们家的人口数是4个人，每人呢午餐晚餐各吃一碗就好了，一天呢就要吃掉8碗饭，而一斗米呢大概就只够你们全家呢吃10天左右。好，那10天左右的米就要价旧台币的 24.5 万，而肉每斤是75000元，鸡蛋更扯了。好，你看我们现在去买一颗蛋5块10块，当时的蛋每颗是旧台币的7200块。好，所以人民呢一拿到这个钱就要赶快花掉，扛着一整个扁担的钱去买一碗面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呢价格一日数变，早午晚价钱都不同。你点面的时候如果没有先付钱，点餐餐食可能一碗12万，结账就变成20万了。民间呢甚至回到过去呢以物易物的方式，把家里养的鸡呀鸭拿去市场上换米呀或者是猪肉。那根据官方统计显示，1946年到1949年这3年半的时间呢，每年平均物价涨幅呢是高达922%的，是相当可怕的现象。所以为了改变呢这样子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改制发行了新台币。好，那这是历史上的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上到孟子，请同学呢先翻开呢165页。好，翻到课本的165页。好，我们等一下呢会进行一下孟子的导读，简单的介绍一下孟子这个人，还有孟子的这一本书。那我们这个课本呢选了孟子里面的3篇文章，第一篇就是人性本善，有看到吗？165页。好，孟子主张人呢是性善的。那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有人还会做坏事呢？在这个牛山之墓当中，他会为我们做一个解答。第二篇指的是这个义利之辩。我们都知道孟子呢他重义轻利，他认为义比利益更重要。好，所以呢它里面就是要谈为什么义比利更重要。第三篇叫做王道之始。好，儒家里面呢他们有把这个政治人物分成2类，一个叫做王道，一个叫霸道。那所谓的王道呢，就是你这个统治者是以德服人，你用你的德性，用你的品德来使人民信服你，愿意跟从你，这就是王道。那霸道呢，就是你以武力呀、暴力啦来统治人民，让人民害怕你，然后呢收到呢征服之效。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66页。好，我们先看孟子这个人。好，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战国 周国人，约生于周烈王4年，卒于周赧王26年，年约84。好，你看一下第二行，周赧王呢安赧三声赧。 再来第二段，孟子呢从小呢就接受了和孟母良好的教育，长而深言儒学，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好，关于孟母的事迹呢，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了，什么孟母三迁啊，断机教子啊。那如果你对这两个故事呢不熟悉的，我们也不赘述了哈。我有放这个短短的影片的连结哈，你们可以在投影片当中呢点来看。好，那所以孟母对孟子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引路人跟启发者。他长大之后呢，就深入研究了这个儒家学说，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那你要知道，他们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人了哈。孔子是春秋时候的鲁国人，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周国人。OK， 好，接着孟子他学成之后呢，收徒讲学。中年以后，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晚年则回到故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好，第二大点，这个孟子的师承，师承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孟子是向谁学习儒家学说，哦，他的老师是谁。好，那其实说法不一，以师是子思的门人较为可信。意思就是说，他是向子思的门人学习的，这个说法呢是现在大家比较接受的讲法。那子思是谁？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好，所以孟子就是跟孔子的孙子的学生来做学习的。在三，孟子的游踪，就是他的游历啊、行踪。孟子曾经到这个周啊、宋啊、薛啊、滕、齐、梁、鲁诸国，他所接触的诸侯有周穆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等。可惜呢，他虽受礼遇，却因理想太高，其政治主张终未被采纳。好，所以你看，其实呢，这些君王们，他们知不知道儒家学说是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学说？他们都知道，因此孟子可以受到礼遇。但是这个对君王来说啊，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个儒家学说呢，你要收到统治的效果是比较慢的，你是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再来呢，孟子学说当中有一个叫做民贵君轻，他认为人民是比国君更重要的，那这其实不是一般国君的所能轻易接受的。因此呢，他的政治主张呢虽然好，理想崇高，却一直没有被采纳。在我们看到孟子的思想，孟子的学说呢是以性善作为核心，由此发展其政治与道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在政治上，他主张王道、仁政、民贵、君轻。来，王道的旁边你帮我写下，就是以德服人，德就是道德的人，服就是佩服的服，他是用道德来使人民幸福。王道旁边写下以德服人。OK， 好，那他还有仁政，然后民贵君轻是人民比较重要，然后君王的地位其实是比较低的。好，他强调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其实孟子呢相当不简单，你看在这么久以前，在那个整个封建体系底下，他就已经有什么概念？你在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旁边写上民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已经有民本思想了。在其以福祉是施政的最高目标，把那个其圈起来。这个其指的是谁？其指的就是人民。好，意思就是说，人民的幸福，好，是你君王施政的最高目标。人心的向背是政权能否持续的关键。何谓向背呢？向就是人民支持你嘛，你可以在向旁边写上支持。背呢？背就是反对。意思是说，人民的心里到底是支持你的，还是反对你的？是向着你的，还是背对你的？那是你政权能否持续的重要关键。好，在道德修养上，他肯定人有自觉的本心，具备仁义礼智等善端，可以由此呢，养性修身，为善成圣。好，这个人有自觉的本心，也就是说人，天生呢就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叫做恻隐、羞恶、慈让、是非之心。如果你不晓得呢，这四心要怎么写的，在投影片当中呢，都有。好，孟子认为这个就是人的，每一个人天生下来都有这一颗，都有这四颗种子，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好，都有这四颗种子，你只要好好的浇灌它，好好的涵养它，它们就可以长成了仁义礼智四棵大树。 OK， 好，那这是关于孟子这个人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孟子这本书。好，孟子这本书呢的编撰者呢说法不一，但目前呢以孟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编撰呢是较为可信的。而孟子这一篇的这本书的内容跟篇名呢，孟子这本书它是记述孟子言行以及孟子与门人弟子当时人相互问答的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孟子这本书呢总共有七篇，依序呢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李娄、万章、告子、静心，每一篇又分成上下，所以孟子这本书总共有几篇？没错，总共是有14篇。好，就是梁惠王上、梁惠王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滕文公上、滕文公下，这应该没有问题吧？好，总共就是分上下有14篇。那它命名的方式呢，大抵就是取每篇首章的前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好，所以呢，它的这个篇名跟它里面的内容其实是不相关的。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好，第三点，孟子好指的是孟子这本书哦。孟子这本书地位的提升，孟子这本书本来属于子书，这个子书呢就是我们讲的四库全书当中呢分成经史子集，子就是九流十家诸子百家的学说，有印象吗？子好就是九流十家诸子百家的学说，所以孟子本来是属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到了宋代才被列为经书，成为十三经之一。好，在这已经奠定他经书的地位咯。而南宋，你可以标注一下南宋，南宋的朱熹又把这个孟子啊、论语还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合编为四书。从此以后呢，从元代一直到清，四书就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是读书人必读的典籍，又大幅的提升了孟子的地位。OK， 好，那孟子这本书它是一本经书嘛，所以有一些注释啊，要一些注解啊，比较重要的注解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167页。好，有东汉赵启的孟子注，它是现存完整而且最早的孟子注本，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朝以来的最通行的注本。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它博采了清代学者说法而成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孟子的成就。第一点，孟子呢，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儒家的学术思想，后代呢奉他为亚圣。第二点，认为人有自觉的本心，培养扩充此善端，可以为圣贤，彰显人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善端就是这个自觉的本心，就是这个善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你好好的培养这个本心，好好的扩充这个善端，你就可以成为圣贤。那身为一个圣贤，必须具备什么？就是具备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OK， 好，那第三点，他以浩然之气的培养，舍身取义的抉择，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范。好，那第四点，他认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主张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具有普世的价值。第五点，文章雄放奔肆，譬喻生动，说理透彻，影响唐宋以后的古文家。第六点，许行、告子等人的部分学说因孟子的批评而得以保存，使孟子一书成为先秦哲学史料的重要宝库。好，所以孟子这本书的有几个重要的特色跟他的成就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的，好吗？好，那课本的部分呢，就到这里。 我需要呢再补充一下这个讲义，请你们拿出我那本紫色讲义来。好，紫色讲义来，请你翻到72页。72页呢，这个投影片呢我都已经帮你们做好了。好，所以红色字就是你要填入那个空格里面的。我希望呢，你们尽量可以在这个，因为我都有帮你们建立这个动画啦。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使用的话，你就可以边听然后边自己按。好，然后就慢慢出现，你可以一步一步带领你思考。好，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使用电脑看的，你用手机也是可以，你就会看到整个，我所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笔记的内容。 好，那翻到讲义72页，我们先看一下孟子这本书。好，作者就是弟子的公孙丑、万章等人记录，经过孟子本人润饰修饰而成。好，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你看这个儒家重要经典就是孔子跟孟子这两本书嘛，对不对？孔子的那一本书是孔子死后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所以孔子有没有参与是完全没有的。而孟子这本书是由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记录，孟子本人是有参与润饰的哦，是他们比较大的不同。好，那在篇章的部分，全书凡七篇，这个凡就是总共每一篇各分上下，那篇名呢就请你们自己看，我们刚刚的课本已经有讲过了。再来它的体材是属于语录体，语录其实就是记录语言嘛，把孟子讲的话、孟子跟别人的对话给记录下来，叫做语录体。好，再来它的学说要旨，比较重要第一点，全书主要在阐扬孔子以仁为中心的学说，而强调义这个字，可以吗？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而孟子呢，更着重在义这个字。那什么是义？这个义跟我们讲的什么什么义气呀、正义呀、是比较有一点差距的。这个义指是宜，你可以看投影片，宜合宜之事，适合的事情、对的事情、正当的事情。那其实一件对的事情、一个对的决定，它会在不同的时空下、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状况底下有不同的抉择。所以你曾经听过孟子讲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是相当懂得这个随机应变、灵活变通的人。你要在当下的那个情境当中选择做 最正确、最合宜的事情，那个就是义。OK， 好，然后再来呢，他主张什么呢？主张重义轻利，尊王建霸，先父后教，尤其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更属难能可贵。好，来这里你们先写一下，好，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来不及写，你就等一下呢，自己再把它补充上去。好，这个重义轻利比较没有问题嘛，尊王建霸。好，尊王建霸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投影片下面，同样这一张，是不是有看到王道跟霸道？那个王就是王道，霸就是霸道。王道指就是以德服人，用德性、品德、内在的涵养使人民对你信服、服从。而霸道就是以武力啊、暴力啊、权势啊、等等比较高压的一些手段呢，来使人民对你信服。OK， 好，所以他强调是尊王建霸。那其实很明显的嘛，就想像一个老师嘛，到底是那种循循善诱的老师呢，最能够在最短时间呢，让一个班级进入状况，还是霸道的老师？通常都是霸道的老师可以在最短时间让学生害怕他嘛，让学生服从他、信服他，没有错吧？可是当你要走得长远，你必须要怎样？其实你还是要实施王道的，彼此之间的体谅、彼此之间的尊重，才是我们可以走得长远的这个最重要的方式。好，那先富后教，意思就是说你要先让人民吃饱，你才来谈教育。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对吧？他没有那边在那边唱高调告诉你说，教育就是很重要啊，什么三日不读书啊便面目可憎。他能够理解先富后教，人民如果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他如何读书呢？所以他强调先富后教。再来，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人民是比较珍贵的，而君王的地位是比较卑微的，这是当时比较特别的一个主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点第三张投影片，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呢，学说要旨的第二点，孟子呢他主张性善，或者你写性善或人性本善都可以。他认为人有自觉的恻隐、羞恶、 恭敬，恭敬或者有的版本写辞让，恭敬跟辞让的意思是一样的，恭敬辞让都可以，是非之心。而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根苗，它是人呢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你只要对此善端培养扩充，就可以从凡俗从凡人进入到圣行的 地位。好，那接着我们进一步谈一下什么叫恻隐之心，你可以点第四章投影片。这个所谓的恻隐之心啊，就是不忍人之心。所谓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你舍不得别人受伤，舍不得别人痛苦的那种心。人饥己饥，人腻己腻，有听过吗？好，看到人家肚子饿，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肚子也很饿；看到人家溺水，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溺水，你会觉得很想要帮忙他。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同情怜悯之心。在孟子的原文里面呢，他是这么写的：好，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邀遇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身而然也。他说现在有一个人，他突然看到一个孺子，这个孺子就是可能小孩子，可能刚学会走路两三岁，但又走不稳。这个小孩子呢，就即将要掉到这个井里当中了。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时间反应，就哎呦很害怕，然后很舍不得，很害怕这个小孩呢掉到井里面受伤，你就会立马不假思索的伸出援手来拯救他。你救他的这个行为，并不是因为纳交于孺子父母也，并不是因为你跟他的父母有什么好的交情，非所以邀遇于乡党朋友也，也不是因为想要做这件好事，然后被你这个邻居朋友啊左邻右舍夸奖你，也不是误其身而然也，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声受到这个羞辱或名声损坏而做这件事情。你单纯就是一个很直观的同情怜悯之心，你不希望这个小孩发生任何的遗憾，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 OK， 好，所以恻隐之心就有点比较类似同情心啦。好，再来这个羞恶之心是什么呢？请你点到投影片的第五章。好，羞就是看因为自己不好而觉得耻辱，就因为自己做了不好或者因为自己也不好而觉得丢脸，那个就是羞恶。看到别人不好而觉得我不喜欢而觉得讨厌，那个就是恶。他认为人天生就有羞恶之心。好，那恭敬是非这个就是比较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再回顾一下。好，他主张性善，认为人有自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好，那这就是仁义礼智的根苗。好，那你点到呢这个讲义的投影片的第六章。好，投影片的第六章，如果你是用电脑你就可以看，他要告诉你人呢有什么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好，然后呢这个是人的本心本性，人天生就有善的根苗，天生就有善端，我们就是要发挥这个我们与生俱来的本心本性，然后我们这个善的根苗善端，我们要努力灌溉它，培养它，使它 达到呢这个德性道德的理想。那这个与生俱来的本心本性还有这个善的根苗善端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嘛。只要你好好的涵养它，它就是能够成就仁义礼智这四样德性。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今天呢我们可以先上到这里。但是我今天的作业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恻隐之心嘛，对不对？在孟子的那个时代，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同情心，我们人确实应该有同情心。但在21世纪的今天，除了同情心之外，其实我们更需要具备的是什么？是同理心。所以呢我会在这个投影片当中呢附了两段影片，第一个呢就是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差别，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这个心理学博士他谈的关系当中不可缺少的同理心。我需要呢你们把这两段影片看完，好，那并且呢回答我做给你们的测验表单上面的问题，那就是完成你们今天的点名还有平常的课堂作业。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咯，大家拜拜。